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星源继续跟严恩跟你去看《使徒行传》当中啊，保罗他的一些经历还有作为。那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两个人的经历也跟这保罗的有一点点共通之处。保罗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边就寻找一些支持，同时呢开始自己去传福音的工作。那严恩其实也是搬家了，而且是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包括找教会，包括孩子上学等等，都需要自己重新的去安定下来。那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中18章1到4节所提到的这段经文，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当中所记载的这个情况，就跟严恩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差不多哈。换了一个地方，一边忙工作，同时呢还要在教会有很多服事的事情，就像保罗一样，他的可能是工作日。
我现在这边教会没有任何服事，因为毕竟才刚来，所以我跟太太还在寻找教会，还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间教会。所以其实现在教会的服事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就只剩下在电台的服事还有家庭事工。
我听起来其实已经够多的了。对，我觉得这两项事情就需要你很长的时间去思考，还有准备跟不同的人去沟通和联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保罗当时所做的事情，他基本上经文当中透露出来的，可能周一到周五还在做帐篷，是吧？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再去会堂里再去劝化犹太人还有希腊人。那这段经文当中记载的其实并不多，但是今天我们想看一看啊，像保罗这种在今天一边呢有正式的工作，在公司里边还要上班，那同时呢在业余时间，尤其是周末呢，还要到教会去服事，做很多事情。我们看一看这类情况的弟兄们有哪些经验啊，还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分享。那首先星源想跟严去聊一聊的，就是这种类似于保罗当时的这种代职服事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弟兄也是一个代职服事的状态，你同时有自己的工作，又要忙教会的服事。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代职服事，不是吗？
那我们先看一看所谓的代职服事啊，它有哪些好处。当然星源自己并不是说是一个完全代职服事的人，所以我能够想到的有一些弟兄跟我聊过啊，这个代职服事呢，他自己的生活来源家庭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教会，所以呢他能够保持着个人的相对独立和稳定。我一方面我是学习神学，我去研究一些真理，做各方面的装备，同时呢我又服务于教会，那我服务于教会，服务于弟兄姊妹的这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我是有神的托付和使命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呢我并不靠这个东西，并不靠这件事情去赚钱。所以呢我不会说我今天服侍的事情好像有点少，是不是能养活自己，或者是有点多，我怎么调节等等，他就没有这方面的。
我想传道人应该没有遇到情况是有点太多了，通常都是不够，是吗？
对对。这就是代职的服侍的好处吧，你在工作还有收入方面就能够相对来说呢是依靠自己，依靠其他的公司，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前也是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去某一个国内的南方的城市。那这个城市呢，众所周知的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大家差不多都以老板互相的称呼，所以那个地方做生意的人很多。当时呢，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呢，就有一个弟兄，其实他也是老板，他就主动的去做一些洗盘子啊、刷碗啊、照顾弟兄姊妹之类的工作。他甚至也跟当时的教会和牧师提过，说我要不然来这儿全职侍奉吧，我也不当老板了。当时那个牧师啊，他是怎么劝他的？说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当好你的老板，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服侍，你不需要过来去退休会里去给大家刷盘子碗啊，端茶倒水啊，去安排会场之类的，你不需要做。你做好老板了，你赚了足够多的钱，你有能力去有一些奉献，你去支持教会当中去做这些事情的弟兄姊妹，那你就相当于教会对于服侍而言呢，做了更大的贡献。
我是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当了老板，你的存在的目的就只是奉献，就只是赚钱。但是教会本来就是大家有平等的地位，彼此负担，彼此服侍啊，不论是刷盘子、引导车位，甚至做一些清洁的工作，是没有分任何的地位还有贫富来区分的。
对，这个没错，
因为就是大家同心，像一个肢体一样彼此服侍，不是吗？
当时的那个对话场景，这个老板不干了，我公司也不干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直接全然的到教会里面。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是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意向、清晰的托付的话，就是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你也不要轻易的凭借一时的冲动还有热情就把自己的东西都放下了，毕竟呢还有家庭还有孩子等等方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严，你之前啊比较久的这个教会当中，他的这个全职服侍啊、代职服侍啊，或者是完全义工的这个比例到底是怎样？
我是待过很多不同的教会，那我待过最长时间的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全职的牧师呢跟代职的长老还有执事比例是差很多的。就像譬如说一个中文堂啊、一个粤语堂，他可能就只有一个全职的牧师，但是其他呢有三到四个长老，外加大概十位的执事。因为有很多人可以代职服事，让教会事工的扩张不用受限于财务。因为如果教会事工的扩张都要受限于财务的话，就等于说哦，我今年要开展三个事工或者十个事工，那你就需要 hire 一个人三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往往要聘请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来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适应这个教会的文化，那教会也需要找到有什么样的传道人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如果教会有很多的岗位能够让代职侍奉的人，不论是在音乐、财务、设备、维修、小组，甚至基督教育，甚至会员，有很多的事情，如果教会能够把这些事情分工好的话，其实能够让代职服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弟兄姐妹的想法是因为传道人有拿钱，所以很像很多的事情都要放在传道人的身上，这是不对的。因为传道人他也是代职服侍，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工作，他也有家庭。那同样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代职服侍，因为不论我们今天做什么样的工作，这都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就像圣经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顾念，单单遵从，像服侍主一样。也说你们要甘心侍奉，如同服侍主，不是服侍人。那这样子的教导呢，是可以给全职的传道人，也可以给代职服侍的。不论我们今天有没有拿钱，我们都是要单单的来服侍主，而不是来服侍人。所以绝对不能够有想法是因为传道人有拿钱就把很多的压力放在他身上，而是我们要彼此一起来同工，不分你我，不论有没有拿钱，大家都是在一个肢体里面同心的服侍。
对，我想对于很多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全职的牧师等等也好，但是说大家都觉得哇，你是全职的，你是领工资的，所以你应该更多事情。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呢，大多数情况下，不管是国内的教会，甚至包括一些国外的弟兄姊妹也讲述过，全职服侍的可以说整天都在教会当中去办公， 甚至于做一些探访关怀工作的，其实他们过得非常忙。那实际上我觉得按照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标准，我们说这是一个服事啊，它也是一项工作，同时呢我们再往本质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劳动。那么这个劳动呢，按理说呢是应该得到一个合理的工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啊，看到谁是全职服事的就给他更多的压力。那欣然自己所去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啊，那我看到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你会出现一种年龄的落差，有很多老年人，很多他是比如说是退休了吧，这样呢他就有很多时间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去。另外一部分是学生居多，学生课余时间呢就可以参与到不管是司琴也好啊，或者是领唱啊，或者是做一些引领会众的这些工作。说中年人好像有点太过于残酷了，但很多是工作或者是照顾家庭的，这些在教会当中做代职服事的还是说完全做义工的都很少。那我想这里边就看到了做代职服事的一个挑战，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有太多人就不得不处在一个996的工作环境当中，那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如果说主日能够抽出时间去参与敬拜，参与聚会，这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再有呢，很多人确实有经济方面的压力，那这个压力不是说我日常的工作然后就能够照顾家人照顾好自己，甚至呢在正常工作之外还要去做一些兼职等等。
我自己在很久以前是有全职的呼召，但是每当我要走出全职的那步时呢，我就很多的犹豫，因为我很害怕我进入全职之后我会不会信心不够，会不会因为教会里面种种的困难啊、弟兄姐妹的反对那我就灰心了。那我也会担心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会想说我有四个孩子，我这个个性的人是不是适合全职服事，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在这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就继续代职服事。但是我想到代职服事有很多的好处，包括什么呢？我可以自由的去不同地方，因为我并不是受限于一个教会的薪水嘛，所以我当我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要服事，我并不会去看教会要给我多少钱，而是我可以去选择去祷告，看圣灵怎么来引领我。另外呢，全职服事也可以去很多传道人所到不了的地方，因为在很多的国家呢，你是不能够用传道人的身份进去那个国家的，所以往往你要以工作的身份或者做生意的身份可以进去，所以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呢进入到一些传道人所进不到的地方。另外呢也可以因为自己生活的需要调整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就像举一个比例好了，之前跟真和老师呢一直在负责家庭事工，但是因为我最近在搬家，所以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所能做的非常少，所以我就告诉恩儿姐还有同工说我这两个月我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所以我可以因为我现在生活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在我服事的尾声上面就可以有调整。那另外呢也是因为不受薪嘛，我不需要去降服于董事会执事会或教会财务怎么编列我就怎么做，而是我可以去祷告说我想要在什么事工上面尾声。所以我觉得代职服事真的有非常多好处，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代职服事的状态，所以我们能够好好的利用自己的自由度，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寻求，而不像很多进入全职服事的传道人呢，他所需要担心的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会、教会的财务上面怎么决定，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调整，而不是像代职服事有更多的自由度。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有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服事这个话题呢，明天接着跟你分享。
拜拜。